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先预告一个活动，因为其实现在回国了嘛，在北京和上海呢已经举办了好几档活动。然后在这周节目上线的这一周六的下午，也就是10月28号的下午2点呢，在上海的静安区的金鹰国际购物中心的9楼会有一场活动，活动的名字叫《我的璀璨不如你》。是关于珠宝的，因为其实之前出过《珠宝传奇》两本书，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是可以现场来参加的。活动的具体信息呢，可以到骑士的公众号“骑士 Art” 上面去了解。技术有毒，我是呼呼。漫长的夏天还是结束了，我们这个休眠呢快4个月的播客又要开始营业了。这期的嘉宾又是艺术有毒的流量担当骑士，而且时隔3年呢，骑士这次终于回国了。
嗨，大家好，我又来了。
骑士呢是河南莱顿大学博士，西方艺术史的学者，之前呢著有《八卦艺术史》还有《珠宝传奇上下册》。今年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趣说西方艺术史》，也是我们在前面骑士的一些节目里面预告过几次的这本书呢，终于出来了。
对，
然后呢
终于出来了。
最近我看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在为这本书在做一些各种的推荐活动。然后呢，我们本期节目呢，也是来和骑士聊聊这本新书。
对，尽管我出版社换了很多，但是每一次出新书都会来到艺术有毒的节目，所以 constantly 那艺术有毒是一直贯穿我这些书的了。
突然觉得很荣幸啊，但我昨天晚上没有这种感觉。我昨天晚上为了准备这期播客啊，然后就做了一个聊天的提纲啊，做完之后就战战兢兢的递给了骑士，然后马上就被发回重写，然后上面的几个大大的猪批就是八卦，大众爱看的就是八卦。然后因为我那个提纲里面就好像没有太涉及到太八卦的东西，偏于学术一点，就被发回重写了。
对，我发现呼呼你是最喜欢看我书里这些学术的部分，这次这个也的确和我其他书比，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通史嘛，就写2000年从古希腊到印象派，我也是想给大家把这2000年这12个时代都讲了什么都讲一遍，但是你就专注于学术的那一部分了是吗？就没有仔细看这个我们书里的八卦吗？
没有，我看了看了，因为你以前的书基本上就是有特别多的八卦嘛，而且都很精彩。然后这本书的八卦呢，就是那种写法不一样，我感觉你这本书里面很多其实是那种一两句话就一个大八卦，但是因为篇幅所限啊，就不会特别的展开。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期节目可以适当的把这本书里面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八卦可以稍微做一点点展开吧。其实我是第一次读这种西方艺术史的通史，我没有读过，可能以前翻过，但是没有认真的读，这是我第一次认真的通读这种西方艺术史的通史，而且为了做节目我还读了2遍。但是我还是发现就是有很多这种散落的知识点，就是总是那个记不住啊。这本书我觉得跟你以前的书不太一样，因为你以前的书都是那种相对比较完整的故事，然后看得很爽，然后你看完对里面的重要人物你肯定不会忘记啊。但是这本书里面呢，因为涉及到人物太多了，而且你看你是西方艺术史2000年呢，然后这本书差不多450页，那基本上一页子就是5-6年，然后甚至就是
不是这么算的吧。
你看你那个这里面很多那种特别有名的艺术家其实可能就那么3-5页，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艺术家给了浓墨重彩的接近10页的这种篇幅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指这本书它不是一个一定要从头翻到尾，其实你就可以从中间看，也可以看前面，也可以你感兴趣哪些章节你觉得看了之后忘记了再重新看一遍也可以，这样的一本书。
对，我跟你说了不要就是你一从开始古希腊开始看你这样就觉得压力太大了嘛。我这本书写的时候，因为你刚刚说为什么每一个就只有2-3页啊，因为你要把整整2000年的人物都写进去吗？
我看到你写玫瑰战争的我都惊了，玫瑰战争就写了2页，然后玫瑰战争不是你珠宝传奇里面基本上就是整个历史大背景都是玫瑰战争吗？
对啊，但是因为这本书其实当时设计的是希望它是有这个教科书的这么一个工具书的意义所在嘛，但是我也没有放弃本来的这些各式各样的故事啊，八卦啊，还有一些，因为你读书的时候，你看，你说每个画家啊，好像2-3页、3-4页，但是 我可以说我已经写的比像我们那种大部头的教科书已经算多的了。你看上过艺术史101的那种朋友就知道嘛，他都是一带而过的，我这个等于是给每一个人立传了嘛，然后就把所有他们最精彩的都给浓缩了。你等于一看目录就很一目了然，我希望它可以变成一个索引嘛，比如说哎，想起来好像早期文艺复兴那个谁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特别会画壁画的那位，然后你就觉得哦，是这书里的第几页的是第几位。我也希望就是每一位艺术家他不光是艺术史上的一个人物嘛，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这么一个曾经生活过的这么一个人，而不是就好像很死板他是一个符号，他是一个艺术家，他是早期文艺复兴的谁谁谁，然后就完了，对吧？
我看到你在后记里面说你这本书的写法是一个概观式的写作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把艺术史的一些知识块拆开，是吧？
对，它其实这个是一个 survey 嘛，这种书就叫 survey， 就是你说的这个概观式写作，就是从头到尾，从古希腊一直到印象派，就是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人，就是发生什么事情都放进去了。这个就是大一的那种 survey 课的这么一个分析法嘛。但是你刚刚又说把知识块拆开的话，因为写这么多东西嘛，就像我们之前也聊过，它2000年的东西，你若是真正按就是艺术史上那种 survey 的写法，就是从头写到尾，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还有每个画家他们重要的画作都揉在一起写，那对非专业的人士来说其实是不是很友好的嘛。那我呢想的是这也是一个挑战嘛，你如何把这么庞大的这么一个时间线给清晰明了的摘出来嘛。后来我想我就把这整整的就是每一个时代拆分成了四块，我们在这个目录也可以看到，就是我把艺术史给分解了，因为我想就是再难的东西你只要把它的给分解开，给它拆解开，它其实都是简单的，就是一旦再复杂的东西我认为就是你把这个知识块拆开都是容易理解的。那所以我这次呢在目录里，上次我们聊的时候也说过，就是橘黄色的字把每一个时代分为了四大块，第一块就是时代简介，第二块呢就是重要历史事件，第三块是重要历史人物，最后一块就是这个主要艺术家与成就了。
其实主干部分是这个主要艺术家与成就，但是你要在阅读这个主干之前呢，你要先看一下，了解一下这个艺术家的一些时代背景和一些跟他们相关的一些历史人物，尤其是一些什么赞助艺术家的一些什么贵族啊、教皇啊什么的。
对，因为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上艺术史课的时候必须要了解到的人物啊，比如说背景啊，像是当时在打什么战争啊，然后这个是否有影响什么事件呀，这样子。比如说像达芬奇在米兰待着，对吧，我们都知道他画那个最后的晚餐，那最后为什么又跑走了，就是因为那个米兰就是打仗了，对吧，就是我在这个珠宝传奇里曾经写过，这里其实我也有在这里边一嘴提到，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得知道的，对吧。比如说早期文艺复兴里边，我说因为我平时教课的时候老会有学生问说，哎，为什么文艺复兴会发生在意大利，为什么文艺复兴就发生在了那个时刻，那这里边就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那这个就是我在书里写到的，算是让文艺复兴终于开始发芽了的这最后一波土吧。所以这些事情你都全部都从头到尾知道了一遍，他就你再次看这个艺术家也好啊，他的画的画作也好啊，你就可以从很宏观的角度来理解这件事情或这件艺术品是在什么背景下那个完成的。所谓艺术史其实就是这些东西。
好，我们先不要说这个文艺复兴了，因为你这本书呢我发现其实是从这个古希腊和古罗马写起的，然后呢我也翻过一些这种国内的这种通俗的西方艺术史的书，就是发现他们都没有从这个古希腊写起，而你这个呢就直接就从这个源头开始，而且呢这个源头其实很多它那个时候还没有太多的，比如后面的那些大型的绘画什么的，很多都是建筑啊、雕塑啊这类的东西，但是这个呢确实帮我扩清了很多源头的东西，而且因为你这种概观式的写作嘛，就你提炼的东西非常精简，这部分其实对我还非常有用。
是啦，因为你要是写这个 survey 就是这种概观式写法，就是通史嘛，你肯定要从源头开始写起嘛。你若不知道古希腊 那你就没法知道什么是文艺复兴，你不知道古罗马，那你就不太明白它为什么后边中世纪会变成中世纪这个样子，然后文艺复兴还有巴洛克这些它之后为什么会发展成它现在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风格。对，你肯定是要从头撸到尾的，对吧？否则你像我们在那个大一的这个101 Art History 101的时候肯定就会把这些从头到尾都学一遍嘛。那像你刚刚说这个古希腊的这个还有古罗马很多都说的是建筑啊和那个雕塑啊，因为时间真的很远了嘛，就很多画是最脆弱的东西就没有保留下来嘛，所以这也是导致这两个时代如果你在书里开始读的话你会觉得嗯，好像更关注于在这两个方面，对吧？但是古希腊古罗马对艺术史最重要的不光是这些什么神庙啊，就帕特农啊，或者保存下来的雕塑啊，最重要的是我花了大篇幅很多笔墨在写的是这三个诗人，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
对对对，一个是那个荷马嘛，那个古希腊的荷马，还有两个古罗马的，这两个我更陌生一点，维吉尔和奥维德。
对对，这三个人其实是对西方艺术史最重要的这三个人，因为他们等于三个人一块撑起了之后西方艺术史上这些画家的内容的半边天
素材库，
就是后边人取得很多的那个画作的主题啊故事啊情节啊，其实都是来自于他们三个人写的这个东西。所以要不我在书里也写到没有这三个人，那后边的艺术史就会西方艺术史会非常的不一样。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三个人是一定要放在里面，所以要学艺术史的话是一定要知道这三个人，最好你还把他们三个人的作品都得不停的通读嘛，否则你就会影响后边的理解的。这个事情就像武侠小说里说练武功一样嘛，就是你的这个基础如果不扎实的话，那你之后会越练越难的，就不要说武功了，钢琴都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如果你一开始的这个手指手法你没有练对的话，你会觉得没有关系，反正这刚开始这些不都也可以弹嘛，也可以理解，但你越往后弹你就越困难越艰难，你的手就动不起来，这就是基础打得不扎实的一个结果吧，可以这么说。所以在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是得把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到底是什么，有什么重要的人物，然后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像我上次咱们聊天也说过，我说我这次书里嘛因为篇幅有限，就这已经很厚了，这还用的是那种昂贵的艺术纸，若是我们用什么其他像比如说铜版纸的话，这书要比现在还要再厚个三分之一，它就已经非常厚了，就已经很沉了。这纸是那种好的纸，它就轻一些嘛，对吧？但你拿着其实也是可以打人了，对吧？打人也是很疼的，哪怕这么厚嘛，那我还是决定要把这些东西放进来。那这次写这本书让我最困难的一点，也是让我 unexpected， 就是到底选谁放进去？这么多人，你要让我选的话，我觉得那这书怎么着也得出个四五本吧，对吧？但是不行嘛，我们一定要精中取精，必须最后选择的都是对之后西方艺术史上的发展最重要的人物，绕不开的人物、艺术家、事件和时代，所有的这些等于这本书里你所有绕不开的这些东西全部都让我给就是浓缩在一个书里了。
对，我在读这个古希腊这一章的时候，我也觉得意料之外的轻松，因为一共才20页，去掉一些图片的话，其实剩下的写到人物很少了。就比如说你写重要历史人物，那古希腊那个历史人物太多了，什么哲学家、什么戏剧家，是吧？你这里面就出现了荷马和伯利克利。
对，因为只有他们对西方艺术史的那个后边发展是最重要的。你那个哲学家 Socrates 啊 Plato 啊这些对人类的思想史很重要，但是对艺术史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所以就把它剔除下去嘛。还有其实有一些熟悉的艺术家，但最后因为没有形成主流的画派啊，就是我们所谓的 one off 啊，我最后也就是忍痛割爱掉了。
比如呢？
比如说像小荷尔拜因，他是英国就是亨利八世时代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肖像宫廷肖像画家嘛，他在艺术史上也是有他很重要的一席之地的，但是因为他的这个画风最后没有形成画派就是一个传承性质的吧，所以没办法我就只能把他也给割舍掉，我只是在写亨利八世那一章里提到了他而已。我也很伤心啊，我很喜欢他的。
虽然我们说这个古希腊罗马的这个篇幅不长啊，但其实我还是记住了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个伯利克利任命的这个雅典卫城你称之为的艺术总监呢、啊、这个菲迪亚斯。
对。
基本上就他等于这个把雅典卫城重新装修了一遍，对。
嗯，对，他就是视觉总监，对，他就很信任他嘛。我希望把这些事情用咱们现代人能一下明了的话语，这样子你就比较印象深刻一点嘛。
而且这张里面的配图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当时建造的那些什么雅典娜的那个神像啊，一个是在那个山上面，就是在海上可以看到的，在那个帕特农神庙外面的，另外一个是在这个庙里面的，就这些都已经没有了，但是就只有靠后世的这些可能是想象中的画像，但是那个依然很壮观。
对对，有一些考古的方面的那个辅助他们后世这些艺术家的画像也好啊，还有就是当时人的一些描述也好，以及就是这些雅典娜的这个雕塑会存留在一些硬币上啊，这些都是会有这些视觉上的传承吧。古罗马的话，我个人其实古希腊古罗马我推荐就是不得不读的人物啊，是这个奥维德 Ovid， 就是写那个变形记的那位。
他里面写的是希腊神话吗？还是罗马神话？
我因为罗马神话，但是古希腊神话和古罗马神话，咱们就通俗一点讲的话，其实故事也都是有传承，就是他是人名变了嘛。但是奥维德这个人，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我给他的这个批语是从凡尘到云端再到凡尘。你看到了吧，我这些所有的这个每一个故事旁边我都会有一个副标题的这个评语。
对，其实你这本书因为这种小的扣子太多了，第一遍读的时候是记不住的，不一定能留意到啊。其实你在每一章的每一大章，因为一共十二章嘛，每一章也会有一个引言，然后呢每一个人物可能你也会有一个这样的小的这种
副标题。
对， 对
对，
副标题啊，
对，就是批语吧。因为人物太多，然后事件太多，所以我也是希望方便大家，就是可以，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样非要从古希腊开始读起的，对吧？就有些就是人爱读八卦的话，像我之前推荐可以先从早期文艺复兴开始读起嘛，这时候人就活得更加的多姿多彩了一些嘛。然后尽管这样人物还是很多嘛，那比如说想读什么，你就可以看副标题里，我是把这个内容都给就是浓缩成了这一句话嘛，这样你就可以像妖僧 Savonarola， 就是烈火中崛起，烈火中灭亡。还有北方文艺复兴的这个 Yamanaik 是廷臣画家间谍。
哎，奥维德的八卦是什么？
奥维德的八卦是什么？
我，
你没有读吗？
我读了，读了，真读了。但是我真的对古罗马这两个诗人没有那么熟。
奥维德，我就他这个人还蛮有意思的啊，就。我在书里写的嘛，他本来也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对吧？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本来他爸给他安排的呢，就是说，那还将来去走律师，不知道做什么都做律师。古罗马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然后后来他哥呢就突然死了，就是英年早逝了嘛。然后他就一副啊，我可不能就是为了别人的期待而活。我觉得这点就是哪怕现在的咱们都是可以relate 到的，对吧？那就觉醒了嘛。他爸就一副，那你也得找个事儿干啊，对吧？他说，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但我知道我肯定不是做个律师，对吧？然后他就自己就这么寻找自己嘛。然后他的确是有才华嘛。然后他就写了，因为我们知道的奥维德最出名的就是《变形记》，但他其实他的作品流传下来不止《变形记》。那像我在书里写的，就是他的《爱的艺术》《爱情三论》《女杰书简》，这些都是当时他最初的这些让他得到大众关注的作品嘛。然后他写了《变形记》嘛，那就一炮而红了，他就飞升了吗？然后没想到他就飘了嘛，然后他竟敢裹进古罗马的宫廷内斗，然后呢，他就被这个Augustus 大帝，
奥古斯都，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对，他就直接被发配到这个当时呢真的是一个荒芜之地，他们古罗马人的宁古塔。具体他干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奥古斯都也不肯说。
There's never been a faster or easier way to start your weight loss journey than with Plush Care. PlushCare accepts most insurance plans and gives you online access to board-certified physicians who can prescribe FDA-approved weight loss medications like Wegovy and Zepbound for those who qualify. Take charge of your health and speak with a board-certified physician about a weight loss plan that's right for you. Get started today at PlushCare.com/weightloss. That's PlushCare.com/weightloss. plushcare.com/weightloss。
奥维德他自己说哈，他说自己的罪孽甚至胜过谋杀。那我想，那是不是掺和进去了谋反事件？否则奥古斯都为什么对一个诗人这么的生气？就很多史学家都在揣摩为什么，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到现在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但奥维德自己说，
有点像李白啊，
可能是他的 reincarnation 吧。就是为什么说很可惜嘛，就是在他被发配到他们古罗马的宁古塔吧，之前他已经开始动笔写他这个碎石记了嘛，就是从各个方面都能看得出来，应该是比变形记更上一层楼的作品。那而且他刚刚写到就是繁花盛开的这个六月盛夏嘛，哎，然后就被发配到边疆了，然后他的人生也就和他的这个作品一样，直接从盛夏跌落到了寒冬。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这个他的人生轨迹和他的作品全部都是很贴切的，都连在一起的。反正是一个让人唏嘘的人物吧，就很像他自己笔下的那个飞得离太阳太近的那个 Icarus。 但是怎么说呢，他的这个变形记和荷马的这两部史诗，算是之后西方艺术十九世纪以前啊，印象派以前98%的这个艺术家的这个生存食粮，
素材来源。
对，素材来源，
素材库。
没有他写这些东西他们都不知道画什么，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们就是得知道他是谁嘛，对吧？
OK， 那我如果读第三遍我应该会读得更仔细一点。然后呢，这个其实你这本书的前小部分确实八卦含量稍微低一点，也是因为那个历史过于久远是吧？
也其实是有，但是篇幅所限嘛，你不能我最后写来写去。就是这么说吧，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学术的部分和八卦的部分其实是拆开的，这是两个没有太多连在一起的。那我最后还是选了就是更多有学术的部分多一些嘛，当然不是说没有啊，像乔托。但是到了早期文艺复兴以后嘛，这个学术部分和八卦部分它其实是裹在一起了的，所以也没有不需特意拆开，我只需要不需要特意剔除就 OK 了。
你提到的这个中世纪嘛，正好就是这一章也是我很喜欢的，因为这一章呢，你的写法跟其他几章稍微有点点区别，在于你的那个重要艺术家替换成了重要的艺术风格，尤其是提炼出三个重要艺术风格，一个是拜占庭，一个是罗马式，一个是哥特式，能够非常清晰的就是说让人对这么漫长的一段历史不太了解的人能有一个非常概括和精准的印象。我是比较喜欢这一章，虽然这章也没有太多的八卦，但我挺喜欢这一章的。
我也难以理解为什么你会喜欢。OK， 那你可能
我喜欢那种能够填补我知识空白的东西。
OK， 是了，这个像我不是在这第63页，我还特意做出来，我当时选的嘛，就是什么是哥特教堂？哥特教堂它的这么一个特征是什么？我还特意标出来了嘛，就是早期哥特和全盛哥特又有什么区别？那就是那幅图63页那幅图就很一目了然了，对吧？高窗、三联式拱廊、修女廊和连拱，就这四块连在一起的。然后慢慢慢慢等到了全盛文艺复兴时期，这四块就会被压缩成三块，就这些。 我学的时候就这么学的，现在大家学也都是这么学，比较简单明了。
讲完哥特我们就进入到文艺复兴了，先讲这个，这个时候其实就像你说的学术跟八卦就掺杂在一起了。其实从早期文艺复兴里面就有很多挺有意思的八卦了。
对，我这次是把那个早期文艺复兴和全盛文艺复兴分成两章写了嘛，因为我觉得早期文艺复兴里边的人其实很多，我不想放掉。
早期你还分了南方和北方嘛？
对，是这样子，要不然太多了。而且还是这样子用地域分比较简单直白嘛。那你早期文艺复兴里边你最喜欢谁啊？
其实早期文艺复兴里面的很多故事我相对就是熟一点了，因为之前跟你录播客的时候就是提到的那些
对，
美第奇啊、洛伦佐啊、腰身啊，包括那个你的《珠宝全集》里面也提到的那个大商人菲利普啊什么的，就都讲过了。然后呢，我留下印象的反而是这些北方和南方文艺复兴里面的艺术家，就不是那个
不是重要历史人物，
意大利这一块。对对对对对，就比如说里面有一个你的副标题叫《廷臣画家间谍》杨凡艾克，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对，
好像在《珠宝传奇》里面露过一小脸。
对对，就是 Yamanaki 是这个早期北方文艺复兴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是绝对不可能绕过去的这么一个人物。但是鲜少有人知道的是，他其实也是个间谍，就他的人生还蛮 exciting 的，对吧？就是一下过出了我们三辈子的精彩，人家什么都干了，然后人家什么也没落下。
对，他间谍主要是怎么做的？
嗯，他其实就是给这个，所以我还是得把这个大善人菲利普得放进去，否则你就不知道他是给谁做间谍。
他的老板，
对，就是这个 Burgundy 大公爵，就是俗称，我副标题写的是挥金如土的大公爵这个人哈。那他就是借着作为身为画家的名誉，因为他可以出使各个宫廷嘛，就跟着这些出使团，然后呢就会也顺便给这个老菲利普当他的眼睛啊，然后当他那个就是传递信息的这么一个人啊。他出入宫廷很方便嘛，因为作为他的，如果老菲利普就经常派他，说是让他去给那边什么画画，但其实就是做间谍去了，
收集情报啊。嗯，但他本身画画也是一种情报，对吧？别人长啥样啊或者什么的。
嗯，然后反正这是史书上很少提到的他的这个身份嘛。嗯，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再一次说，这些人不光是一个符号，他是一个曾经活过的活生生的人嘛。我也希望给大家去梳理这每个人物，就是他们画画之外的人生是什么样子的。
我又找到这个杨凡尔克对标的一个中国的
啊。哦，是吗？谁啊？
韩熙载夜宴图
啊。OK。 嗯，对，然后就是早期文艺复兴，南方文艺复兴，意大利那边人也还是蛮热闹的了。
对，南方更热闹一点。
嗯，
那比如说那个你这边这些小标题都还是很有阅读欲望，暴跳如雷的天才布鲁内莱斯基，
对，
然后以及他这辈子的对手吧，吉尔贝迪。
对，
我记得之前 BBC 做过他们的节目。
哦，他们很有名，就是只要你学艺术史你就不能绕过他们，就是 Ghiberti 嘛和 Brunelleschi， 就是两个人，就我在书里写了他们的恩怨的由来。 Brunelleschi 嘛，他是一个大家旁支的少爷，可能我们叫他贾云吧，就是这种大族旁支，可能也还不算是贾云。
你现在引用的是《红楼梦》吗？
哦，对对，总之就是大家族的旁支的少爷，所以家境还是很好的。然后 Ghiberti 呢，相反呢，他其实我在书里写了嘛，他妈本来嫁给了一个算是乡绅这么一个人吧，然后因为对方家暴，然后就逃出来了。但是天主教徒是不能离婚的，对吧？尤其在那个时候。然后他逃出来了呢，他就和一个金匠两个人在就过起日子了。那按说这肯定是不行的，这一听就不行。但没有问题，当时也没有出说什么要给他游街示众的这么一个事啊。因为他妈是一个据说美若天仙，就是长得这么漂亮，没有人愿意对他恶语相向。据说 Ghiberti 很多他这个刻刀下的这个特别漂亮的圣母都是以他妈妈的这个脸作为 model 在弄的。就 Ghiberti Brunelleschi 呢，两个人他其实出身是不一样的。 Brunelleschi 是个自视很高的人，然后没想到第一次滑铁卢就是在 Ghiberti 这里，他觉得什么哪里来的，然后两个人就此飙上了。然后当然具体我也不多说了，因为在书里都写了。但就是和这个 Ghiberti 不一样， Brunelleschi 呢是一个，就像我说，他真的是一个脾气很差的人。然后呢 Ghiberti 呢则是一个风度翩翩的这么一个茶男吧，可以这么说。而且都生活在佛罗伦萨。
什么茶男呢？渣男？
茶男，绿茶男。
哦，不好意思，是我才疏学浅。
这是那个小红书的新标签，小红书少女们给那个一些就是男人的新标签。
是我肤浅了。
反正就是他们俩的恩怨还蛮有意思了，就是两个宿敌，这就是宿敌。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很多人不爽，但你只会和上辈子就是冤家的人吧，两个人就是宿敌。然后但真的就是像我给 Ghiberti 他的这个副标题就是仇敌使我进步，就两个人就一直飙着，就是你踩我一脚我踩你一脚，然后文艺复兴就此在他们俩的这种掐架互扯头花下有了很多杰出的作品。
而且他们两个都还是比较全能式的，他们就是既会画画又是建筑师，或者会做雕塑，
也会做雕塑。对，就 Brunelleschi 真的是天才，就像我在书里写的，你夸他一句天才是不为过的。 Brunelleschi 会的东西比我们刚刚说的东西还要多。 Ghiberti 作为他就是这辈子最讨厌的人，那也自然不能太差，对吧？
对，这两个人因为我相对没有那么熟啊，我记得都他们的知识点。那个布鲁内莱斯基他的主要成就应该是圣母百花大教堂吧，这个封顶。
对， 但就是这个穹顶这个动物嘛，就是这个穹顶，我在书里还没有完全放进去的啊，就是因为他们俩真的是掐了好多架，就这俩人我就可以写出一本书，一本和现在我们拿手里这本就是不相上下后的书，就两个茶男，就是你查我，我查你，你知道吧？然后第一次就是弄那个洗礼堂大门 Brunelleschi 不是输了吗？对吧？然后再次弄这个回来比拼谁来做动物的这个掌控权，其实他俩又标在一起了。然后呢，挂名从一开始就是两个人其实一块儿挂名，但是 Ghiberti 他其实不懂怎么做这个 dome， 但是他就掺和进来了嘛，对吧？谁都想就是给自己的这个项目多一项嘛。然后呢 ，Brunelleschi 这次学乖了嘛，不像当初那样就很意气用事，就说那我不做了，对吧？掀桌子就走。他这次他也学茶了，他就说啊，那好啊，那你一块儿来啊，那都是同僚。然后坐着坐着坐着，然后他就开始一到关键时刻，比如说下一步开始怎么搭建啦什么之类的，他就说哎呀头疼，然后今天先干不了了，那个先回家躺会儿啦，身体不舒服。那人家就料都到了，必须要明天就要开始了，对吧？然后呢他就说哎呀，那个不是还有另一位那个总工程师 Ghiberti 吗？你去问他好了。Ghiberti 根本就不懂啊，人家去问他，他就说啊，这他也不敢乱说，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项目，你不能搞砸了，你要搞砸搭了下来，那对吧，这个追责起来是谁下的命令，那就是谁的责任嘛。就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好几次 Ghiberti 心想行了，我明白了，这次我自请下堂。然后就 Brunelleschi 就终于把这个 dome 的掌控权全部都握在手里了。就你这当中有很多就是人，哪怕艺术家，像这么重要艺术家，他们就为了这种私欲就做出各式各样的互扯头花的事情，就还蛮有意思。
就是这个早期文艺复兴的这个南方文艺复兴，其实我留下很深印象的还有就是你里面可能没有什么八卦，但是还挺动人的，就是一幅画，就是那个老人与孩子。我记得当初你在那个选择封面的时候、这个是备选之一，你让我挑的时候我挑了这个，当然最后没有用这幅画。
我也很喜欢了，有书的那个听众可以翻到139页啊，胡胡说的就是这幅画，就是我也很喜欢这幅
吉兰达奥。
对，吉兰达奥的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个早期文艺复兴的画家，你应该读出来了是吧？
对，
我对他的描述是真情意切。很可惜最后没有做成封面，我是非常喜欢这幅画的，而且也不大，就在卢浮宫，都没有人去看，就但是这是被评为文艺复兴史上最具人性的肖像。你可以看到就是那种老人与孩子啊，就是丑陋啊和美貌这么一个对比，但他并没有说因为这个老人丑陋好像他就是有猥琐的灵魂，并没有，他其实把这一幕画的丑陋也可以很凄美，这是一个非常少见而且也很难得的这么一个描绘的方式。因为像我说的，尤其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很多人他们的相信的，甚至现在不也是吗？对吧？很多人现在我们可能是潜意识的相信，但当事人是真的是主观的相信，说一个人有美丽的脸庞，那他就一定有美丽的灵魂，你若是长得丑陋，那你一定你的灵魂也不咋地，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吉兰达奥呢，他就没有这么画。这个老人他的这个鼻子真的很丑，因为他得病了嘛，但是他这一幕依然是很动人的一幕。
对，我也很喜欢这段话，15世纪最具人性的肖像。
Spring is my favorite time to start a new workout routine. With the weather warming up, it feels easier to get into the rhythm of things. Whether you have 20 minutes or an hour for a Pilates class or outdoor guided walk, Peloton has everything you need to help you get going. Get a head start on summer with Peloton at onepeloton.com.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lost weight with personalized plans from Noom, like Evan, who can't stand salads and still lost 50 pounds.
Salads generally for most people are the easy button, right? For me, that wasn't an option. I never really was a salad guy. That's just not who I am. But Noom worked for me.
Get your personalized plan today at Noom.com. Real Noom user compensated to provide their story. In 4 weeks, the typical Noom user can expect to lose 1 to 2 pounds per week. Individual results may vary.
对。
好，那我们就进入到全盛文艺复兴。然后这又是一个特别特别庞大的章节啊，但是其实里面的很多人物呢我们相对比较熟悉，就比如说文艺复兴的几个巨人，你在这里面提到的他们的那个标题都是巨人啊，达芬奇神秘的巨人，米开朗基罗令人生畏的巨人，纳菲尔完美无缺的巨人，这些巨人我们可能生平相对都熟悉一点啊。 但是这个首先吸引我的这一章其实是这一章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啊，也是这些巨人背后的巨人，应该说是两个教皇吧，尤利乌斯二世和涅奥十世。
对，尤利乌斯二世的重要性我想就是都已经无需多提了，整个现在去罗马看到这个 St. Peter's 就是
圣彼得大教
堂他建的嘛，对吧？他把旧 St. Peter 给推翻了，然后呢也是他这个慧眼识珠嘛，把这个 Michelangelo 还有这个拉斐尔给搞到了罗马，给他画下了就我们现在每个人去罗马都要看的这个 Sistine Chapel 的那个 ceiling 那个天顶画，对吧？然后还有就是拉斐尔的这个什么雅典学院，对吧？这些都是他的任下的嘛，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我给他的是我教皇有武功，他真的就是这么一个人，反正让我说他是个糙汉，
喜欢打仗是吧？
对，他是个糙汉，然后他因为他的这个伯父当上了教皇，他也就跟着一块鸡犬升天了嘛，但是之后因为反正就各种宫廷内斗，他就又一时失势，但最后又上来了，反正他是一个还是蛮有意思的人了。但是利奥十世这次我也决定展开了写，因为他也是一个比较 interesting 的这么一个人物。他的批语是快乐王子复仇记，因为有的时候也会有些对命运的感叹吧，就是看这些历史的人物，因为你这也为什么我很喜欢历史的一点，就是画家也好，还有就是艺术史上这些其他人物也好啊，我们现在看可以从头看到尾嘛，就是他的出生一直到他的死亡，但是当时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也并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前去何方。就像利奥十世，若是他少年的时代的时候，他肯定想不到自己之后会发生那么多事情，他也想不到自己可能会当教皇，或者经历他受那么多苦难，然后又重新又爬了回来，就这些他可能都不知道，所以这也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我给他的这个批语是快乐王子复仇记，就是因为他小的时候，因为他是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这个壮丽罗恩佐的这个孩子嘛，
对，
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小王子。
罗伦佐的故事我们在前面的讲波提切利的一些播客里面都提到过了，但是呢，之前没有太提到这个利奥十世。
对，然后我就说嘛，然后他就因为妖僧入侵佛罗伦萨，然后他爸也逝世，整个这个美第奇家族就直接被赶出了佛罗伦萨嘛，说实话，然后就一度人们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知道美第奇他后来又起来了，但那个时候的人们是不知道的，那个时候人们都觉得完了，美第奇就到这儿了，你看以后就没有美第奇了。但他就是坚决不接受这一点嘛，然后他到处带着他的堂弟，俩人就是在欧洲四处游荡，睡大街上也好，睡草坪上也好，然后到处去试图去借兵嘛。就你要看他年轻的时候，他小的时候活的过的这个日子，和他之后经历的这些，你都难以想象。就是要不就像我在那个《珠宝传奇：璀璨的哀愁》里说的，就是你永远不知道命运对你有什么安排，那这也是就是 what's exciting， 对吧？就是何为活着的时候这些让人感觉有意思的地方。那他也没有想到嘛，他之后会受这么多苦，然后很多时候他都觉得机会渺茫，是意志力一直撑着他嘛。然后最后他终于杀回来了，不说，他也从就是之前一个，其实可以说如果他年轻时候的日子一直过下去，他 basically 就是个酒囊饭袋，对吧？但是他竟然又给了一次自己，最后终于求到了这个机会，然后他也抓住了。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里边我写了嘛，他这个人你不要看他连他画像里都是笑眯眯的，然后他是一个就是看那些比如说读一些信件啊，一些大使往来信件，每个人对利奥十世教皇都说啊、哦，就是这个风度翩翩，然后一张嘴就是好话，他叫谁都是啊，这就是我们的亲兄弟啊，说对那个 Isabella d'Este 就是说什么啊，那个这就是我的亲姐妹啊，反正就是张嘴就都是好话，你就每天都是笑眯眯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他成年以后，他美第奇跌落以后的这段经历还是对他的灵魂有很大的这个塑造。那他最后，我不是书里也写到了吗？让他带兵，带着这个古罗马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尤利乌斯二世借给他的这个兵，在杀回来的时候，哦，他可真是面如菩萨，心似修罗，他直接就屠城了， 你难以想象，对不对？就是这么一个笑眯眯的，每个人都他也很爱享乐啊，也喜欢这些美好的东西啊的这么一个人，他就直接屠城了。屠城可不是一个轻而易举可以下达的命令，但他心就这么的狠，然后就是把那个就是佛罗伦萨政府吓坏了，你知道吗？然后就投降了，然后最后美第奇就才就是终于又拿回了这个佛罗伦萨嘛。但是我就说这个人物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他的后来的经历塑造了他之后的人生，可以这么说吧。所以我这个故事我也是强烈推荐的，我还是蛮喜欢这个人物的。
对，你这么一说我又觉得他像中国的对照组里面春秋五霸晋文公重耳。
可能就是就哪怕之前你读我那个璀璨的哀愁的时候不也是吗？就是很多时候这些人物都是相通的，对吧？
对，
一个人他什么样，你不能看他在顺境的时候是什么，你要看他在逆境的时候是什么样，那才是他真正的模样嘛。
对，而且这个利奥十世他当上教皇之后，他依然继续那个请来这个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就是让他们继续。
对对，全盛文艺复兴就像在书里写的，在他的就是圣座下吧，就是达到了巅峰。他就是一个爱享乐的人，我不是说了吗？他其实他什么都会，那个纨绔子弟会的东西他全会。他是一个有绝对音感的人。然后他就又会唱歌，音喉又好，然后别人唱错他一下也能听出来，所以就是享乐的玩意儿他都会。 He was born for pleasure， 对吧？他就是一个本身就是来该享福的享受的这么一个人物，你把他扔到了乱世当中，然后他也杀回来，他说那我终于坐上教皇了，他自己都说，他说上天既然把教皇这个职位给了我，那就让我们好好享受一番，觉得那我干到我该干的事了，现在又该轮到我享福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吧，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在最后说他死的也很早嘛，
45岁，一场感冒。
对，他不光是对米开朗基罗还有拉斐尔甚至达芬奇的这么一个资助，他把达芬奇叫回来了嘛，更重要的是他对整个欧洲历史上版图的一些错误性的决策吧。也就是因为他 Martin Luther 才会兴起了这个决议要改革宗教，对吧？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后边有了新教，然后天主教分裂，后边就是像我写到巴洛克后边一系列的事情。你没有新教和天主教的对立，你就没有之后的巴洛克，我可以说的非常简单。而没有利奥十世就不会，也不能说不会有吧，但是他的确是 Martin Luther 一直在骂的那个教皇，因为觉得他实在过得过于奢靡了。
说完这两个教皇啊，就是这个文艺复兴三巨人背后的巨人，还是来聊一下这个文艺复兴的巨人，就是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 这几个人我们比较熟了，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写出了一些很新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你写到这个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的诗歌，因为这个我估计其他地方我是没有看到过的，而且拉斐尔是被嘲笑的对象。
对，是的，米开朗基罗其实不光是建筑绘画与雕塑，他还有第四项才艺，就是作诗。他写的其实是很不错的了。我们就是还专门有一堂课是专门研究米开朗基罗的诗歌，他其中一首诗我也翻译了一下，放在了这次这个书里嘛。他被人甩了以后的这个情诗，你能感受到，对吧？这个还是很有意境的。
我定睛一看，这是对一位男模的爱而不得。
对，但是相比之下，这个拉斐尔的诗我就没有放进去了，因为就他写的实在是太差了，境界太差了，所以也不需说。就你看，米开朗基罗诗是在177页啊，读者不是听众，要是有书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翻进去看。拉斐尔的诗呢，大概什么？比如说啊，他也是看上了一位姑娘，然后就开始写情诗，但他情诗的境界是什么样呢？我说一下你就明白了。比如说啊，他的嘴唇红若玫瑰，他的脸庞白似白雪，就这种，你知道吧？ A poet he is not， 你知道吗？就这
太直白了。
对，没有什么文采，但是他画画是肯定是一流的，但作诗，所以米开朗基罗的才艺这四项都是很不错的。你看现在我们有课专门研究他的诗歌耶，那这就算是不错了，没有人专门研究拉斐尔的诗歌，因为他写的实在是十分的一般的。
拉斐尔一般是被描绘成一个天才般的少年，然后长得又好看，有英年早逝，然后就几乎就没有任何的瑕疵的这么一个艺术家，没想到在这还看到一点点。
还是有的，还是有的，人家只是懂得那个藏拙。是，就是哪怕这些大家都熟知的 艺术家，我也依然希望把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写出来嘛，这样才会方便大家对他们整个的这个人的印象更加的深刻一些。
好的，那全盛文艺复兴就过了，然后呢，其实下面一章呢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叫极致的妖媚矫饰主义。因为这一章我比较陌生，我之前也不太了解在艺术史上有过这么一个阶段吧。而且呢，我在读的时候发现，其实所谓的矫饰主义，这个矫饰主义听着好像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实际上我在看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他们的作品有多差，我个人认为。而且在当时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这一章里面也出现了这个八卦艺术史的鼻祖嘛，
对，
瓦萨里的《艺苑名人传》，这个矫饰主义这个词就是他提出来的，而且这个在当时是不是意为风格主义，反正就是他并没有那么的贬义
啊。我没感觉矫饰主义有贬义的意思啊，
因为矫饰这个词本身就有一点点贬义嘛。
矫饰主义其实是文艺复兴和巴洛克之间这么一过渡的这么一个 period， 不是很长，当然就是在意大利它存活的不是很长，后来在法国啊还有其他地方还是有继续流传了一段时间，但它是不能绕过去的。很多时候有一些学者也说它是文艺复兴晚期，但最后还是觉得不够贴切，不够贴切，因为它其实你像我在书里写，它还是和文艺复兴的很多风格是背道而驰的，对吧？那这里嘛，这是一个动乱的这么一个时代。然后这个时代呢也奠定，它尽管很短啊，但它奠定了，像我书里写的，它奠定了之后巴洛克的走势。这里就是保罗三世嘛，我写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保罗三世，他是绝对不能绕过去的这么一个人物。他不光是对矫饰主义很重要，他对之后的巴洛克也很重要。他的批语是以艺术为刀吹响战争的号角。矫饰主义也好，甚至之后巴洛克主义也好，就是他奠定下来宗教艺术必须得有一个 purpose，对吧，必须得有一个目的，要反宗教改革，对吧？他觉得新教已经开始蔓延的太快了，天主教的这个版图呢就是在13年之内就大幅缩水，也算是把身为教皇的他吓坏了嘛，对吧？以前是天主教一家独大，后来现在有了竞争对手了，他就说那我们不能就光坐以待毙啊，对不对？我们得反杀回去。所以他呢，他开的这个天主教大公会议嘛，决定了他立下了这个反新教改革的这一系列的法规啊，还有方案啊。这个对艺术史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说宗教艺术它肩负责任，要来推广他们天主教，他们这些，这是一个文化宣传战，对吧？它不再像是全盛文艺复兴的那个时候，就是和谐美古典的那个复兴没有了。他说现在宗教艺术每一件必须都得勾引教徒们对我们就是死心塌地，这也是矫饰主义在他的这个指导下吧，在试图做这件事情。但是后来发现好像矫饰主义有些过于精英主义了，所以到了巴洛克以后，他就这个你看到巴洛克时代就特别的抓马了，对吧？一切都是特别的戏剧性，然后也非常的更加的接地气，就是所有的普通没有读过书的教徒，不识字教徒也能明白。我在书里写了这个雕塑，贝尼尼的这个圣女特蕾莎的神魂超拔，就 Ecstasy of Saint Teresa， 都能明白这个雕塑在刻的是什么。这些就是巴洛克艺术的一个贯穿整个时代这么一个主旨吧，它其实就是一种 propaganda。
也就是说矫饰主义相对前期的那个全盛文艺复兴它是更风格化，但是相对后来的巴洛克呢又没有那么的接地气。
对，有一些过于精英，让他们发现好像不行，还不够植入教徒的人心，还不够直击灵魂深处。这就为什么我们到了巴洛克这一章的时候，就像我写到一切就更加的直白的恢宏，特别的戏剧性啊，卡拉瓦乔也好啊，任何一个人拿出来都很戏剧化。哎，当然矫饰主义也是我很喜欢一个章节了啊，就是里边的这个切利尼是我推荐大家不能错过的一个故事。
仇家满天下的自大狂副标题。
对，就是他，就他真的是一个，就我写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成天就是在那坎儿兴风作浪，然后就我觉得这人家活得十分的精彩。
我感觉你特别喜欢写这样的人，就这种人嫌狗厌的那种很作死的人。
对，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啊。切利尼是一个不容错过的一章，这个我推荐了。这个我不剧透，我希望大家自己去读，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妙人，再也没有这样的了。对
对，关于矫饰主义，我觉得还可以重点谈一下，就是你这里面也提到了那个雕塑啊，纳奥孔与儿子们，你这里面提出一个经典姿势蟒蛇缠，就是是不是属于矫饰主义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作品呢？
典型的风格特征吧。
但那个雕塑其实是那个在假设主义那个年代出土的，并不是那个年代的作品，它是那个
对对，是早期我在古希腊那一章节不写了吗？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得写古希腊、啊、你不写古希腊，那你说拉孔的这个雕塑我怎么给人解释？因为你读了古希腊，然后你再读到假设主义的时候，你就马上就明白我在说什么。
好的，那刚刚已经提到巴洛克了，其实巴洛克的一些艺术家就有点太熟了，卡罗尔乔、贝尼尼这些。
巴洛克的人物有很多，哎，我巴洛克的这一大章节的标题就是百花齐放，哎，百花的盛开。
对 对, 对，这一章又来了一个教皇啊，乌尔班八世。
对，教皇嘛，天天有。
提到他总是提到什么三只蜜蜂，
对，他的那个族徽是这个蜜蜂嘛，所以你到了罗马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就刻的哪儿都是。乌尔班八世也是很重要的，尤其他最钟爱的这个，其实我在八怪术史的时候有提过他的、他就是那个贝尼尼的那个最大供养人，让所有人都那个妒忌的最大金主。这巴洛克这张也的确挺长的，我给他分成了意大利、德国、法国、Flanders 和荷兰。那这里边让你那个印象最深刻的都是谁啊？因为这个人物是有点多，这个巴洛克人物是最多的，要不这张叫做百花的辉煌的，人太多，我这都已经经过裁剪的，你若能写还可以再来200个。
我印象深的有两个，一个就是那个贝尼尼的一生之敌，就是你写的那个九重天上的小镇青年
啊，对对，
科尔托纳。还有一个是最后写的维米尔，但是你写维米尔的角度跟传统写维米尔的那个角度完全不一样。
是啦， Pietro da Cortona 之前我们在那个八怪术史的时候里边有说过提过他嘛，但是当那个时候是以这个贝尼尼的角度在写，但是 Pietro da Cortona 对巴洛克艺术也是有很重要的这么一个位置所在，所以我这次也单独给他拎出来了。你从这次从是 Pietro da Cortona 的角度来写，他也是一个对吧，就是小镇青年，然后最后终于他可不是像什么也没有什么金手指给他开挂对吧，人就是一步一步走上来的，然后最后做了他的那件我在书里放的那个很重要的天顶画，那个就是
天顶画，对对
对, 对，算是巴洛克天顶的开始了，那就是巴洛克天顶的开端。就是你现在去罗马或甚至你去法国啊，就这些天顶都长这样，就不都这样吗？对，你现在看都长这样，但这是第一个，所以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它开裂了这个天顶，就直接让这个透视往上走了，那么它就变成了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创 ploy 的这个作品，这才是最重要，谁第一个画谁是最重要的，你现在所有人都跟他学没有用，都是拾人牙慧而已。你说这个维米尔，你说的不同的角度是指
就比如说最后一句吧，我还专门做了笔记啊。你看，因为一般提到维米尔就说啊，就因为他现在很有名嘛，他是重新被发现之后，就他每一张画有都很宝贵，他一生就一共有多少张画，一般来讲都说50张画嘛，然后每张画都被如数家珍。但是你的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就他死了之后就他留下了50幅画、11个孩子，以及需要面对这一切烂摊子的妻子，以及临老还要被赶出自己家门承受破产羞辱的丈母娘。
对啊，这是事实啊。
其实讲的是另一面了，他这个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这个另一面，鸡毛蒜皮的那一面。
对了，我给他的批语是脆弱的大师，因为他就是一个相对比较脆弱的人了。作为画家，他肯定是自有他的那个高明之处哈，但是作为一个人，他十分的失败，可以这么说吧。
其实在他生前也没有很有名，
对，所以这个我都说的是实话了，那我也希望大家更了解这个人嘛。
那维米尔大家感兴趣就去看吧，看书好了。
对，
这一章里面是不是你有一个一直挺感兴趣的艺术家，而且相对来讲在艺术史里面大家不太会特别注意到的，就是那个夜间风景画的鼻祖
啊，那个 Adam Alzheimer，
亚当·阿尔斯海默。
我是非常非常喜欢他的，然后我这次拼死也把他塞了进来，当然绝对不是夹带私货哦，这个他是很重要的人物哦，他就本来是很重要的人物，只是现在知道人不多，但是你要学艺术史的话你是不会绕过去他的。他的那幅逃往埃及的间歇是在276页，哇，那个月亮真的是美不胜收。夜间画里他的这幅画算是夜间画的这个鼻祖了嘛？不光是这幅画，他本身就爱画夜间画，我不是在这里写了吗，他就是死得早，要不然你知道有一些艺术家你就会 wonder， 你就会想他若没死之后艺术史会不会不一样啊？他也是其中之一，但就是32岁就死了，这真是英年早逝。 这幅画是非常，不光是鲁本斯吧，然后甚至伦勃朗，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贵族收藏家，就是都抢这幅画。哪怕我在这书里只是一个跨页图，你能感受到我说的。
你给跨页图的可不多。
嗯，对，而且你看他有多么的那个认真，都不只是认真嘛，就呕心沥血在画这幅画。就他画的这个银河，还有他看的这个天上夜间的这些画的这些星星，其实是可以，你懂天文学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画的是什么星座，然后在哪里，就是星座啊、银河啊、北斗啊，这些全部都在他们就本来该待在的位置上。那你就能想象，这人得天天晚上盯着夜空多少个夜晚，在这块盯着夜空才能画出来，这是痴情之人，我跟你讲。
嗯，而且他是第一个这么精确的画出这个月亮和星空的人。
对，之后会有很多人画夜间画，就甚至你像我书里也写到 Tona 也画的也很美，夜晚的月光洒在这个海面上，但 Alham 这幅画是不一样的，就这幅画是少有的那种无可替代的大成之作。
嗯，好，然后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洛可可时期。洛可可我没有那么喜欢这种风格了，但是这里面也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但这里面就是跟前面一张不一样的是，吸引我注意的是一个女艺术家，
哦，
伊丽莎白·维杰勒布伦。
对，哎，我给他的这个副标题是取自探春的，这个大家熟读《红楼梦》的人不用熟读，大家应该都是很一目了然的。我给他写的是才字精明志字高，对，末世也能上云霄。他是一个非常不肯轻易狗带的这么一个画家吧。我书里写到了他这个整个的这一生，人生中会有很多苦难的，对吧，甭管是动乱呀、战争啊、贫穷啊，或者法国大革命革命的铡刀啊，就有的时候你就是躲不过去了，但是
他都躲过去了，
他都躲过去了，然后就觉得这靠的就不是运气了。如果每一次苦难你都全身而退，
法国大命前后这个年代嘛，而且他是这个波旁王朝的末代王后玛丽·安托瓦雷特的御用画师，
就是那个断头王后，
给他画了差不多30幅肖像，然后居然在那个时代还可以金蝉脱壳。
对，人家就是每一次都全身而退了，连他丈夫都没有，这不容易，这是个斗士，这不只是画家，这是斗士。
丈夫没有，但是孩子跟着他全身而退了。
孩子跟他全身而退了，然后但是孩子反正最后也是闹了有一些不愉快。人嘛，活在世上总是要吃些苦的，他的苦就吃在他这孩子这儿了。但是其他的也 OK 了，反正他也是一个少有的这么一个，不光是艺术造诣啊，就是做人的造诣也很高。
因为我后来你说他，你这句副标题取自这个《红楼梦》的探春嘛。我去查了一下这个探春判词，原文是才字精明志字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对，
这句就知道探春的命运是相对比较悲惨的了。
对，但是他没有，他是才字精明志字高，末世也能上云霄。哎，人家就乘风破浪了，就这么一路扶摇直上，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人。他的故事我还是推荐大家读的，就对吧，当时所有人对他那个啊，你不应该那个嫁给谁，就指手画脚的，就一副你甭管，我自己心里明白。最后证明他没有选错，他选了一个最适合他的，
选的丈夫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他的经纪人。
对，差不多。对，那洛可可你就只有这么一个人印象深刻吗？
还有什么你觉得是比较有意思的？
我个人还蛮喜欢这个庞巴杜夫人的吧，我也有写到他，他的故事还是
对蓬皮杜夫人当然很有名了，他也是属于一个艺术的，等于是一个赞助人吧。
对，他的批语是身似蒲柳心如烈焰，他的故事也蛮值得一读的，这个我也推荐给大家。洛可可的确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短的这么一个章节了，下一个就进入了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其实里面有一个你罕见的用了9页的篇幅写的一个人，
没有罕见，只是这本书里罕见好吧。
啊，对，这本书里罕见，就是这个大卫，雅克路易大卫。
对，
他其实有点像刚刚这个勒布伦一样，也是一辈子就是混的还是风生水起，但是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就是你给他的定性叫大宗师山信加鲁的一生。
是、
这个、
因为你读完整个故事你能感受到他的卑鄙无耻，对吧，就是作为新古典主义，他是每一个学西方艺术史的人在学新古典主义的时候绕不开的这么一个人物，他是非常重要，他是个大宗师，但是作为一个人他真的很卑鄙。你看他画的每一个都是新古典主义的那种 为家为国就有一些崇高的那个灵魂，对吧？但他这并不映射在他自己本人身上，就他可以是一个卑鄙的人，也可以画的东西很那个，有着高洁的灵魂，画有高洁的灵魂，他没有。你觉得读他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呢？
我之前不太了解他的这个故事啊，我只知道他画了那个拿破仑加冕那张画，
那没有灵魂的画。
对，学历史课本上一般讲的拿破仑加冕配的就是这张图嘛。然后我这张图我是肯定知道的，但是我其实并不知道这个他的故事。然后我发现他真的就是确实像你说的三姓家奴，先是那个抱那个路易十六的大腿嘛，
对，
然后呢法国大革命来了又去抱这个罗伯斯皮尔的大腿，
对，
然后罗伯斯皮尔马上又上了断头台，接下来就是拿破仑。而且这中间我没想到他更卑鄙，不仅是三姓家奴了，但是其实在中间他还害人。
对，
因为明明比如说可以救人的时候居然就不救，这里面你提到就是有个艺术家的女儿是吧，他明明其实是有机会可以去救的，但
他
选择了不救。
这只是冰山一角，他没少干这种事情，
出卖朋友啊。
对，嗯，对，反正路易十六对他也不薄啊，路易十六很喜欢他的。
但路易十六他投了那个处决票。
嗯，对，他投了处决票，你可以不投啊。当时不是说民主自由随便投吗？你可以不投啊。如果你说你投路易十六是因为真的相信这世界没有了他，他必须得死，因为他是皇权的象征，对吧？是为了人民自由是挺好的啊。那个你是因为自己心中的信念而去投的也就算了。但你看，就像我刚刚你后边的，你明知道那个人他其实是冤枉的，然后你也有机会救下他，其实救下他来说对你本身的地位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的时候，真的就是举手之劳。哎，他就没有、嗯、一条性命就葬送了。这个而且之后你也看到了，他从一开始他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在我看来十分招人讨厌的人。
当然最后也没有、那个、
没有说坏人有坏报，对吧？没有，
但他没有得到善终啊，他是被马车撞死的。
他都77岁了，然后在那个一直就是享受着美好的退休大宗师的生活，然后马车一下就把他撞死了，他也没有经历就是很长时间的病痛，我这就已经算是善终了，对吧？他不是说就是铡刀把他给砍死了，也没有，对不对？这只是活够本了啊，够了。
我看你副标题那个大宗师三姓家奴一生还不够解气啊，最后写到结尾的时候又给他来一句，他就过完了自己张牙舞爪过河拆桥的一生。
不是，我也不知道，我其实是我就写着写着你就把它写多了，我心想啊，这就是可能黑粉爱的都最深，你知道吗？他的篇幅是最长的，我也很苦恼啊，我心想 why 为什么我把它写这么多，但后来我想哎，算了，是个完整的故事，不能砍掉。他之后的那个雕塑家我是很喜欢的，卡诺瓦吧。卡诺瓦这次呢，我这个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卡诺瓦我这次也写到了嘛，就我就说他在第352页的时候，我说卡诺瓦为教皇克莱芒14世雕刻的这个陵寝赢得了国际上的声望，然后就算是打开了他国际名声的一尊雕塑吧。他这个陵寝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从此刻开始了他之后身为国际大师的一生吧。但是这个陵寝的图片呢，我真的是塞不进去了，没有地儿了。那这个照片在哪？我还是希望大家看一眼了啊。它其实就在这个作者简介这里。我当时我这个作者照片呢，当时这个出版社老师还问我说，你的作者照片人是不是太小了？我说不不，就用这一张，因为我背后的那个陵寝就是这个卡诺瓦的这个让他一炮而红、声名远扬的这个克莱芒14世的陵寝，我背后就是啊，所以这是给大家的这么一个算是彩蛋吧。那我背后的呢这两尊呢，哎，非常非常漂亮，是节制和仁慈，就这两个女子她们是节制和仁慈的化身，然后最上面那个就是克莱芒14世了，但是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节制和仁慈。
哎，这个陵寝是被移到了室内还是本来就在这个室内？
就在室内。
哦，后面一张是浪漫主义啊，浪漫主义当然就最有名的是那个德拉克洛瓦了，但是我觉得比较八卦的是那个杰尼科案里写的，就是你看你那个副标题是一边突破艺术的边界一边突破道德的底线，然后点开一看果然就是他跟舅妈纠缠不休的一段情事是吧？
对，很少有人提起，因为可能觉得和艺术没有关系，但是也是稍许有些关系了，对吧？因为他也想断掉这段不伦之恋，然后决定远走他乡去罗马，然后绕一圈回来俩人又搞上了，觉得可见 嗯，主义弱不真，对吧？走到天涯海角，哎，还是不行。但浪漫主义，你印象深刻的是他吗？你其他的这个，
但是因为那个有几个我相对以前了解的多一点点了，托拉呀、罗塞迪啊，我了解的稍微多一点点，还看过电影和电视剧。还有一个是戈雅，我没想到就是你还选了那张还比较恐怖的他的图片，就是那个龙神吞食妻子那张图，然后另外一张图也是相对比较
暗黑是吧，
直面战争的血腥恐怖的另外一件作品吧，讲那个西班牙的那个独立战争的，然后那个结尾又在恐怖中带有一点八卦。
对，我选这几幅画因为这是最能代表他风格的啊。我们现在看来在艺术史上最看重的就是他这些血腥诡异的风格，像我你说的这结尾处他的身后事也是十分的血腥诡异，就是当西班牙政府决定把这个戈雅遗体从法国运回来嘛，
死在了法国，
然后去开墓的把这个墓地给打开，把墓地打开的这个参赞发现哎，尸体在但头不见了，这个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哈，就赶紧请示领导嘛，然后领导就回复的电报我们现在是有的，就说是把戈雅带回来，有头没头都行，这算是给他这个相当惊恐诡异的一生有一个诡异的结尾，
一个诡异的 callback。
对，这个反正浪漫主义所有的书里边我最爱的章节，你让我选的话就是所有书里这些风格我最喜欢的是浪漫主义，我的很多就是老粉都知道，我在微博上也好微信上也好，我最常用的就是这个浪漫主义的风格的作品，因为浪漫主义这个大标题就是野性的回归嘛，我在时代简介这个栏里就写了，浪漫主义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他的这个信念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感觉，他就是像说爱就要欲生欲死，恨就要毁天灭地，没有什么像什么新古典主义什么节制啊自律啊对吧，没有这个，一切就恨不得是狂风暴雨地动天摇，就是这种啊，就很抓马嘛。
我很喜欢你在这个时代简介里面配的这张画，就是那个亨利·富塞利的噩梦，但是你没有单独的写这个人。
嗯，对，我其实是想把他给放进去的，就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艺术家，但是最后，我还是那句话，我忍痛割爱了很多，就我也很不容易，但是这幅画我还是给塞进来了。
现实主义我们是不是就
现实主义可以略过，因为可能大家都不是很喜欢现实主义的风格吧，但是又不得不说嘛，因为现实主义也是西方艺术史很重要的这么一块。
我觉得你写的米勒还挺有意思的，就是米勒虽然画穷人，但他一辈子其实过得还挺富足的，
还挺好的，过得也挺好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现实主义之后就是最后一章了，印象派与学院派，就是你其实在这里面专门的提到了学院派，因为一般就艺术史写到后面就是印象派了嘛，对吧？
嗯，
你这里面其实着重强调的是一个印象派学院派，就这里面提到了在当时其实同时存在了学院派的艺术家。
对，因为我希望做这么一个对比嘛，让那个大家可以一目了然，这个印象派它是脱胎于哪里，它反对的是哪里？因为你总得反对一些什么，你才对吧？它不是说突然就出来一个印象派。大家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印象派最讨厌的那个主流风格是长什么样子的，现在印象派肯定我们都觉得十九世纪的主流，但在当时它不是嘛，它是一个 avant-garde 对吧，这个学院派，但学院派也自有它的独到之处。那我这次学院派呢选的是两个人，我觉得是很能代表这个学院派的这个风格的了，一个就是这个 Jerome， 一个就是这个布格罗，
杰罗姆。
对，尤其这个 Jerome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艺术家，然后这些年就是艺术史上对他的重视也又回来了嘛，之前就会就是概括说他是一个学院派的画家，但他不止如此嘛，你知道那个好莱坞很重要的那个电影叫角斗士，很老的一个电影了，
决斗士。
对，就是这个 Gladiator 呢的这个导演 Ridley Scott 对吧，那他就是因为看了这个 Jerome 的这幅，我得放在书里427页的这个拇指向下
哦，
对这幅画啊，才激发他，就 inspire 他拍的这个 Gladiator。
对对，这张画确实有非常强的那种电影剧照感，或者说电影就是尽可能的想复原这种画里的那种
戏剧化那种张力。他不是最近马上又有一部新电影要上了，那个拿破仑，我拿破仑在看预告的时候我就又一次看到了好多 Jerome 的这个画的构图在里面。
那他应该是对这种风格的绘画应该很了解，他还拍过《天国王朝》呢，他那个电影质感都需要参考很多这样的油画吧。
他是应该是这个 Jerome 的粉丝了，但是好莱坞其实很多作品都可以看出这些名画上这艺术史上这些重要画作的模样吧，就无处不在。你就像刚才我们其实没有谈到的浪漫主义里边的这个 Frederick， 就是画那个就是风景，然后每一个最后结尾都是有一个金光在远处闪耀的那个。好莱坞你发现了没，从很早的时候就是英雄也好，就是公主与王子也好，他最后走入的都是走入远方，走进一片金光，就代表着什么，就是幸福的未来，反正这种，就其实这种构图就是源于这个 Frederick。
哦，
就安妮·哈斯威那一版的那个《悲惨世界》，这整部片儿我感觉就是恨不得我都觉得是这个 Frederick 拍的，你知道吗？这个画家又重新那个投胎做人，然后他拍出来的这个《悲惨世界》，就每一幕都非常的，他的画的风格就非常的浪漫主义。那个片儿可能不算是那个《悲惨世界》最好的作品哈，但是他整个拍的绝对是浪漫主义风格非常明显。
好的，印象派，对，印象派的人就更加都是大熟脸了，但是大熟脸可能就更难写出新意。可以讲讲玛丽·卡萨特吗？嗯，
啊，玛丽·卡萨特，对，我给他的标题是大小姐的斗争。他是真的是豪门贵胄，叫豪门望族家的，不是说普通的有钱人。他是，你知道，就是你可能不看啊，最近马上又要上映第二季的，叫做那个《镀金时代》。
我知道这部剧，讲美国的镀金时代的嘛，
嗯，就是什么铁路大亨，就是这种美国的所谓的新贵，但其实就是望族们嘛。他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这种家庭的儿女，嗯，所以他是，如果他愿意，他可以什么都不干的这么一个人，他就一生可以每天 party 啊，就是做他想做的事情啊，就是每天吃喝玩乐啊，做个酒囊饭袋啊，这都可以的，他想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他就决定他要做个艺术家，这反而就像我在书里写的，对当时他这个阶级的人来说是个不体面的事情，因为没有豪门望族的女儿去工作，他不应该有个职业，他就应该是一个大小姐到贵妇的这么一个转变，他的人生中就应该只有这两个身份，然后可能做了贵妇以后做个慈善家，就这种就差不多了。但是他不，他就是，他说我要画画，他爸就试图让他不要做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啊，就是说你可以在那个巴黎待着啊，那个吃喝玩乐的钱都我付，但你要画画的钱我可不管，就你买什么材料啊颜料啊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来付。有一度他卖不出去画，所以他真的想过要不然就算了 give up 吧，但是德加拉了他一把。你要想到他的师傅是 Jerome， 就是杰罗姆，就刚刚说的咱们说那个好莱坞，
他跟德加什么关系啊？
朋友，但是 Jerome 是他的老师，当时 Jerome 是全巴黎甚至全欧洲最重要的，你想他是学院派的，就是当时就生前就是地位很高的这么一个大宗师嘛，那能请到他来做他的那个启蒙师傅，你能想象吗？就你能想象他家里花，他的家族有花了多少钱吗？就觉得这都不是事儿。你这样想学，哪怕就是学画线条，我也来请来最好的大师教你来画线条。他其实是，就我们觉得好像出身高，或者出身于有钱人家，他就没有自己的这个斗争。他其实也不是，每个人活着都有自己的苦难要战胜。只是可能别人的苦难在你看来不是苦难，但他其实也是有的啊。这个反正他的这个人生也是蛮有意思的。
好，一共十二章我们就都过完了，就是把这中间的一些比较有趣的，当然不是全部了，就是一部分八卦串烧式的聊了一遍。
对，
但其实这书里面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是完全没有涉及到的，还是希望就是感兴趣的听众去看原著。而且就像我一样，就是我看第一遍我发现我漏掉好多好多东西，就因为人的记忆它真的是没办法全景式的吸收你看到的东西的，你看第二遍的时候才发现漏掉了好多好多。所以这本书其实是确实值得反复的看，而且确实可以当一本不能说工具书，但是当你突然想起来你想查什么的时候是可以看一看的一本书，
可以当做一个索引吧。就是我之前在 SKP 那场活动的时候有读者问他说，因为他可能还没有读嘛，然后他就一翻开就看到古希腊，他觉得脑门疼吧可能，然后就说为什么就是放弃什么八卦的那种。我说其实不是，你也看到你读完这本书的感受就是这个学术性啊和这个趣味性它 不是对立的，它不是说它里边你能学到就是真正的知识它好像就很枯燥，这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上课的时候，我的教授教我们的时候，他也是都充满了很多趣味的，没有说是很干巴巴的，就是在那块翻资料，都不是的。这本书叫《趣说西方艺术史2000年》嘛，你可以把它就是趣说的意思其实就是八卦嘛。这本书你觉得读的时候就是知识量，你有你喜欢关注那些知识量的点对吧，其实它没有说是一定好像就是 either or 对吧，它不是说非黑即白，它是可以共存的。
而且你这本书的话其实是一本通史式的书，它是要面对可能各种年龄段各种不同的读者，确实是要考虑的多一点。对，就每个人可能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一个角度来完成它的阅读。
嗯，对，反正我还是希望就是像你这种喜欢吸取新知识全面知识的呢，我也推荐。那
我也看八卦，但是说实话就是你之前写的那个完整的八卦是更加的酣畅淋漓一些，看让人看的，所以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故事都是可以扩展成更长篇幅的
啊。你说的是我的那个璀璨的哀愁是吧？
对对、嗯、
那是一本书只讲了一个故事，那当然是可以展开了写了对吧、
嗯、
但那本书它毕竟是以一个人物作为引子嘛对吧，是白玫瑰公主的故事、
嗯嗯、
但这本书呢它毕竟名字叫趣说西方艺术史两千年，那个就叫做那个、嗯、basically 就叫白玫瑰公主的故事，所以还是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责任了。这个、嗯，就是对入门者来说，我希望他们读的时候压力不要很大，因为每个故事都就是也不是每一个篇章都比较短嘛对吧，所以就没有很大的压力，你可以翻开任何一页开始读起都没有关系的。比如说想先引起自己兴趣点的，我就推荐先从早期文艺复兴开始读起啊。
嗯，那关于这本书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其实书里有太多丰富的内容啊，就是我们只聊到了很小的一部分，还是希望大家去阅读原书，我相信这个阅读体验应该是能让不同的人都能满意的。
会吧，对，我还是比较那个期待大家那个给我留言，就是说读后感的，就我反正现在也上小红书了，没微博上圈我的东西太多了，那个我有时看不见，若是有那个读后感想给我看的话，到时候就大家可以在那个小红书上直接圈我，就我真的蛮好奇大家的这个，因为我觉得写书就是在和那个读者在沟通和交流嘛，但我只是单方面的在说话，然后我并没有听到大家读完以后的感受，所以还是蛮好奇的，大家可以来找我玩。
然后节目的最后，如果大家想见到齐四本人现场交流的话呢，不要忘记10月28号下午2点在上海的活动啊，我们也会把活动的信息放在艺术有度的公众号，然后同时也可以在齐四的公众号里面去了解。
对，这场活动是一个讲座嘛，讲珠宝艺术史的，是会从中世纪的珠宝一直讲到就是沙皇一家被杀，这中间这个俄罗斯帝国崩塌，这中间这1000多年的这个珠宝的样式的变迁，以及它和艺术史一些许多画作的这个联系，讲的是这个，就是欧洲贵族啊，还有他们这些传奇珠宝收藏。所以呢，讲座呢会大概3个小时，然后有兴趣的大家就是详细内容啊写在了那个我的公众号或者微博上，我微博上也可以找到。要有兴趣的我们就周六见。OK， 好的，那谢谢胡胡，今天这是我们聊的第四本书了，对不对？
好的，那我们这期就聊到这里。
好 ，OK，
拜拜。
感谢收听《艺术有毒》播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Artist Poison 官方网站以及所有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您只要搜索“艺术有毒”，读书的毒就可以找到我们。
Mom deserves the best, and there's no better place to shop for Mother's Day than Whole Foods Market. They're your destination for unbeatable savings, from premium gifts to show-stopping flowers and irresistible desserts. Start by saving 33% with Prime on all body care and candles. Then get a 15-stem bunch of tulips for just $9.99 each with Prime. Round out Mom's menu with festive rosé, irresistible berry chantilly cake, and more special treats. Come celebrate Mother's Day at Whole Foods Market.